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读一节圣经啊，《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到12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我想我们这都是我们经历的写照啊，在人生这个大而可畏啊荒凉的旷野野兽吼叫之地啊，但是我们的神主动的来遇见我们啊，在这边讲到他环绕我们，他看顾我们，他保护我们，而且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呀，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他四面环绕我们，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喜欢第十节的神，啊，我们不喜欢第十一节的神，就是那个搅动鹰巢的神。其实第十节的神跟第十一节的神都是同一位神，第十节是他单独的引导我们，第十一节他更是单独的引导我们，当他看守我们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主你真好。但是在第十一节，当他在这里搅动鹰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成长的苦难。为了帮助我们成长，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可以翱翔天地，为了帮助我们可以逃避仇敌的攻击，他需要训练我们飞翔。所以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就搅动鹰巢，搅动巢窝啊！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训练飞行的时候，他还是独自引导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在四围环绕我们，他也用他的大能的膀臂在这里扶持我们哈。所以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有特别说不出来的旨意，有特别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往下看啊，但是在我们看之前呢，我是觉得早上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讲到整个苦难，因为这个世界主自己都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那苦难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面对苦难，就像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失败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不在于我有没有软弱失败，而是我怎么样子来处理我的软弱跟失败。今天不是我们人生里面不会碰到困难，不会碰到苦难，而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逃避，不要去做苦难专家，去替别人分析他的苦难，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有的书上写这种苦难有20种，有30种，那弟兄姊妹，不管他有多种，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了，但是我们不要去分析别人的苦难。当我们碰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爱，那种同情那种负担。他如果是因为不认识神，或是因为信主了还犯罪而受苦，那我们也要同情他，因为在一种软弱在仇敌的辖制底下。那更不要说当我们碰到义人受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里面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哈，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因为神的荣耀在其中，因为这是神跟他之间单独的故事，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在苦难中要有一个非常正确而合宜的态度。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约伯记的时候，19年前，我曾经引用了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 Chuck Swindoll 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后来一个，他一直都是很有名的牧者，在美国这个有人说他是美国的 Spurgeon 啊，他是美国的施布真，因为他的信息非常有力。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听到一个这个神学教授引用Charles Wendorf 在讲苦难的时候他所讲的例子。那我不晓得19年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例子啊，就是讲到有一个爱主的姊妹，她自己是一个寡妇，她非常辛苦哈，把她独生的儿子养大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她的大学毕业了，后来的孩子就跟她的妈妈讲，她说神的爱感动她，然后她要去做宣教士。那这个母亲虽然很舍不得，但是她还是知道她的孩子爱主啊，这个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也答应他，虽然这是他独一的儿子，最宝贝的啊，这么多年辛苦，这么多年情感上各方面啊，这个孩子是他最大的安慰，是他最大的喜乐啊，也是唯一的这个血肉之亲。所以这个孩子那天跟母亲告别走了，从美国纽约坐飞机，那么他要到南美洲去做宣教士。那么经过佛罗里达迈阿密转机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非常爱他的母亲哈，在转机的时候这个从旁边人丢下来的报纸撕下来一块，跟他妈妈写的几个字鼓励他妈妈，叫他不要难过，安慰他母亲，叫他放心，然后把这封信寄出去。那么寄出去以后，孩子继续从迈阿密搭飞机要往南美洲去，没有想到他的飞机起飞不久以后飞机出事了，坠机，全机全部死掉。就当这个消息传到他母亲心中的时候传到纽约去的时候，他母亲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痛苦，独生孩子，就这么一个孩子，而且是为了爱神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他才出门，才上路，才刚刚要开始他这个服侍之旅，结果就坠机就死掉了。就他母亲痛苦了那几天以后，突然收到他儿子在转机的时候寄给他的信流着眼泪打开来看，看他孩子那么关心他写给他的信，哪里晓得就在这个报纸上面，他撕下来的这一块有一个商业广告，里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字，叫做 Why，为什么 ？WHY。那个母亲说这个字正好就是她当时心里面对神的问题，叫做为什么？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你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苦难中，我们都会问神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尤其我们看到这么爱主的人，他为什么要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尤其当我们自己在这里尽心竭力的侍奉神，为什么我要遭受到这样子的冤屈和伤害？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这样子的误会跟背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人在苦难中最常有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字叫做 Why me?就是为什么是我？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惑。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都有答案，但是它背后都会有原因，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神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件事情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他甚至可以为着我们的罪都舍命。他怎么甘心叫他所爱的，为了我们所为了他所舍命的我们这些的人，让我们白白受苦呢？所以圣经上说到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圣经上说到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弟兄姊妹，在苦难中我们很习惯的，我们就是要去找答案但是不见得都有答案，而且也不一定非要有答案。我们只要知道主在掌权，我们只要知道主永远爱我们，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能够在这里经历主的恩典够用，或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说主啊，有你够了，虽然我不知道答案，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却愿意借着这件事情，我在信心的里面见证说主有你够了。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在这里活出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虽然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说靠着那爱我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无论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而是任何东西，保罗所说的刀剑也好，这各样的危险也好，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事。我靠着爱我的主，我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受苦中的弟兄姊妹哈，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管我们为什么受苦，原谅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真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答案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带来自己把自己放在仇敌的手中，太多的时候我们逃出了神给我们安排的范围，我们在那里受苦。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一祷告就知道怎么回事，而认罪悔改归向神，基本上这就是出路，已经把很多的难处除掉了。那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再三祷告神，我们的心都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向神坦然，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我要在这里见证，就算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知道你永远掌权，我知道你永远爱我，我知道你永远不会错，我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用，我知道你陪着我经过苦难。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苦难中要该有的态度哈。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说，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个难处啊。我们知道他掌权，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旧坐着为王，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是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不管是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用施恩的方式，是用帮我们解决难处的方式来让我们经历他也好，还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被他搅动阴潮啊，所有的安乐窝，所有的依靠啊，所有过去那种蒙恩蒙爱的经历好像通通不在了。当我们在那里从高空往下坠的时候，当那个眼前就看见要落到地上粉身碎骨的时候，神那里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经历到在下扶持，那个神展开他的翅膀，他全能的膀臂在底下接取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粉身碎骨，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凭着信心面对苦难，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不光结局很重要，整个过程更是宝贵。所以任何的苦难帮助我们靠着他，任何的痛苦让我们更靠近他，更来依靠他，经历到什么叫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不带到死荫幽谷，我们很少这样子第一手的来经历神活泼真实的同在，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有太多的侍奉是我们不需要神我们照样可以做的，有太多的环境，太多的问题，我们是觉得我凭着我的本事我可以解决的，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局面。而就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们，死亡笼罩，黑暗笼罩，我们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我孤单，我害怕，我受苦，我无能为力，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就在最不可能的里面，他让我们经历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我们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在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发现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原来一直都陪伴着我们。弟兄姊妹，这是过程中，过程中太宝贵了，所以在过程的里面让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主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那个信心，借着这些的难处，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住的增长，我们能够对神有第一手更真实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特别说到神容许把我们放在风浪之中，容许狂风暴雨来这些彼得这些门徒们根本都没有想到要去叫耶稣，因为他们认为凭着他们的经验他们可以应付，只是风浪更加变大了，那个水都进了船，船都快沉了。等到他们真的发现他们天然的经验、天然人的能力、天然人的把握通通没有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竟然不顾吗？跑来找主了。所以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而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当主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平静的时候，门徒们都大大的惊讶说，这到底是谁？他们早就知道耶稣，早就跟随耶稣，多少次已经看过耶稣行神迹了，在风浪之前耶稣行过太多的神迹他们都看过了。但是那一天当他们被带到绝境的时候，他们对基督、对神的儿子产生了一个更新第一手的认识，这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等到下一次再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能够经历到耶稣能平静风浪，连彼得都可以凌驾风浪，走在风浪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住增长的信心。神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提升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对他的信任，提升我们和他的关系，提升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这是主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在我们苦难中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糟蹋主给我们的环境啊！为什么早上结束的时候我唱利托森弟兄的那首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难处就巴不得早一点能够难处解决的未来能够临到今日盼望将来，但是将来我们会后悔今天错过，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帮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更深的改变。这过程太宝贵了，过程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身上的难处还有多久就会过去，不要糟蹋它，不要浪费它。借着这一切我们跟神连接，借着这一切我们来第一手的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借着这一切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主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他说够用就是够用，他的恩典这么多，我的难处这么不是我的难处这么大，然后我感觉他恩典只有这么少，是谁出问题？当然是我出问题。他说恩典够用就是够用，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为什么有这个落差？为什么我觉得恩典不够？为什么我觉得软弱？为什么我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觉得我过不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都在成长中，我们需要主借着每一个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他的恩典果然够用。所以施布真弟兄有一次在他很灰心很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做见证，他在他坐在他客家客厅，另外一个仆人也做过类似的见证啊。他非常疲倦的时候，就突然看他墙壁上已经挂了很久的一幅这个经文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个四字是现在式，就表示现在就够用，不是从前曾经够用，也不是早晚会够用、将来会够用，而是每一个的现在就够用。哎呀，当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他说那个动词是特别用一个不同的颜色来表达，是一个现在式。那天神就借着那句话一下子临到他，主的恩典现在就够用。我感觉不够用，我的经历不够用，弟兄姊妹，那是谎言，那是我自己不够，那是我对神的信心不够。我可以向神要，你既然说够用那就是够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 要向神祷告的，真的是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觉得就是过不去，我们那个痛苦笼罩我们的时候，那个灰心笼罩我们的时候，疲倦笼罩我们的时候，那个痛苦愤怒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够用。但是神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恩典够用。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赶到旷野里面像雅各一样，但是神却在旷野的里面 逼着我们去面对他，直接去面对他。所以旷野提供了我们单独面对神的机会。所以所有的过程，弟兄姊妹宝贵，不要让机会随便过去，决定不甘心白白受苦。那么第三个是他的结局，我们已经讲过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个约伯记啊，终于要开始了。但是我觉得前言都很重要。很多人跟我说读约伯记很痛苦，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说你连读约伯记都痛苦，你要想想约伯多痛苦，对不对？如果连读约伯记都痛苦，人家的每一句话是有血有泪的，活生生的那种痛苦，而我们连读都痛苦啊，这个读不懂就不想读，哎呀，我们真的是差太远了啊，真的是差太远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